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圣徒永蒙保守》，这是司布真在1856年4月20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6章4到6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各位弟兄姐妹，在欧洲有一些地方经常打仗，比如比利时王国，它被称为欧洲的战场，战争曾经席卷了欧洲，但是一些伤心之地则是一场战争接着一场战争。同样在圣经的诠释方面也是如此，在圣经中很少有一段经文没有被真理的敌对者和拥护者争论过，其中这段经文与其他一两处经文一直是被攻击的特别目标，也是一段备受争议的经文，人们对他的看法的相差有如天南地北。一些人认为这些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另一群人认为是那样，我们认为他们的解释确实比较接近真理，但其他的理解偏离了圣灵的心意，是错误的解释。我们今天要带着这样孩子般的单纯，并且讲出经文原意的动机来读这段经文。当我们深入认识经文后，如果发现经文所说的与我们所持守的某些观点并不同，我们要愿意舍弃自己所认同的观点来听从圣经所说的，而不是抛弃任何一段圣经。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发现使徒似乎要勉励信徒在信仰的旅程上继续前行，然而在人的思想中都有一种惰性，就是当我们经过洗礼，明白了死人复活的真理，知道了信仰的第一批原则后，我们里面就会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懒得继续努力奔跑天路了，好像自己已经有了天堂的门票，就无需担心了。这样的人会告诉自己说，我已经是出死入生了，现在我距离天堂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可以在这儿休息了。然而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静止不动的，基督徒的属灵旅程是一场赛跑，要不断的前行。所以使徒在经文中勉励圣徒定睛耶稣基督，不要懈怠，继续前行。使徒希望勉励圣徒们，我们的信仰不是某一个时刻的体验就结束了，不是在某一个时候经历了圣灵的动工就结束了。圣徒们是一生都有圣灵内住的，只要圣徒还在世界中，就需要在神的真理中不断进步。使徒为了圣徒们可以在成圣的道路上坚持下去，他 他用了警戒的勉励方式教导他们说，如果圣徒不能恒忍下去，他们或许会失去救恩，因为除了神所赐给他们的救恩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救恩了。如果这不能保守他们，推动他们前行，把他们无瑕疵地献给神的话，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使徒说，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在今天早晨，我要与你们分享三点。第一，使徒勉励的对象是谁？他们是不是真基督徒呢？第二，离弃道理所指的是什么呢？第三，这里为什么说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使徒劝勉的对象是谁？使徒在经文中说话的对象是哪个群体的人？如果你读过吉尔博士、欧文博士，或者所有有名的加尔文主义的书籍，这些人都认为使徒此处说话的对象是非基督徒。他们认为这里所说的是描述表面上是基督徒的人，并不是指真正的信徒。然而据我观察，持此观点的这些人都是坚持某种教义的，所以导致他们如此看待这段经文。倘若把这段经文让一个孩子去读的话，孩子都会看明这里所讲的人就是基督徒。因为在经文中描述说，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这里所讲的经历太明显了，就是指基督徒。我非常尊重这些有学问的博士，我也敬仰他们，但是同时我也要谦卑地说，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是容许他们的判断有一点歪曲了。毕竟人无全人，金无足赤，在这里我也会给出足够的理由来证明这段经文所讲的就是基督徒而不是其他人。首先，使徒勉励的对象说他们是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这里的光照是指圣灵的光照。当人接受神的时候，这样的光照神就会照到人的灵魂里，使他们看见自己的属灵光景，看到他的罪和所做的许多恶毒的事情，使他深知到靠自己是无力从败坏的光景中走出来，然后神会进一步的光照他，使他认识到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并且明白罪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因而神恩典的工作第一步就是光照人的心。按照人的本性，我们是全然败坏的，圣灵仿佛一盏灯，照亮人黑暗的心，显明他的败坏，显出他的贫乏，到了时候也显明耶稣基督，叫我们在他的光里得着光。使徒在这里描述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这里不可能是指一个不信主的人，因为已经蒙光照是基督徒的信仰经历。其次，经文在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以后说到尝过天恩的滋味，在经历神的光照之后，接下来的就是神使我们尝天恩的滋味。这天恩的滋味可以理解为拯救的天恩，包括赦罪，靠耶稣基督把我们称为义，被圣灵重生，和那一切属灵生命开端传递救恩的恩赐和恩典。 所有属神的子民都是尝过天恩的滋味的。所以在得救上，一个人单单被光照是不够的，光可能射到他的眼球上，然而他可能还会死去，他必须尝到主的良善，就像看到一样。所以在光照之后，人必须要经历神的美善，经历基督对罪恶的赦免与释放。从认知层面知道基督为救主是不够的，人必须要与基督的生命联合，去亲身经历基督身体为他而死，基督的血为他的罪而流。当一个人经历这些以后，他就得着了天恩的滋味。我们这种认为光照恩典的经历完完全全是指向了基督徒，无论神学家有了多么好的论述，但是我认为圣灵一定不会把一个还没有重生的人描述是经历过光照和尝过天恩的人。然而尝过天恩是我们基督徒经历了救主的爱，当我们经历主拯救恩典之后，基督会带我们来到青草地溪水边享受主恩的安息。我们也不需要去害怕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女了，因我们已经属于他了。再来，又与圣灵有份。基于光照和天恩的基础上，使徒讲述了基督徒得救路上的经历，又与圣灵有份。这是信徒尝过天恩滋味之后的经历，他们被基督拯救以后，成为了与圣灵有份的人，因着圣灵而成圣，这是信徒专有的特权。圣灵在圣徒里面内住，以圣徒的身体为殿，所以我们可以判断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是不会与圣灵有份的。圣灵住在哪里，哪里就必然有主的生命。如果我是在圣灵中有份的，是与圣灵相交的，那么我就可以确定救主的宝血已经拯救了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害怕，如果你是与圣灵有份的，那么你就是被基督所拯救的。若是你的里面有圣灵的内住，你便在他里面得享安息。那么你不单单是刚刚得救的基督徒了，乃是走在基督恩典中较为成熟的基督徒了。所以这里所讲的是针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们，还有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使徒为了强调这里是在对神儿女说话，他继续讲述了神儿女所经历圣灵内住的下一个恩典的阶段。使徒说这些人是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的。我在这里要大胆地指出，有些基督徒只是尝过天恩的滋味，但是还没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然而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是已经得救的人，已经走在天路上的基督徒，只是他们还没有在成圣的道路上更加成熟，没有更深的明白神的道是如此的甜蜜丰富和甘甜。这里尝过神善道的滋味是指神的儿女对神话语的渴慕，他们以神的话语为生命的粮食。其实神在人心里动工是一回事，显明他恩典的工作给我们看又是另一回事。这就好像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动工是一回事，而我们真正的体会爱慕以神的话语为喜乐又是另一回事。虽然在我的听众中有一些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他们还没有到把神的话语当作生命的粮食。但是也有一些人是经过天恩，也来到了神善道的地步，他们渴慕神的话语，他们爱慕神的话语，享受神话语的甘甜，就像享受蜂房下地的蜂蜜一样。 他们已经尝过神善道的滋味。我再说一次，若这些人不是基督徒，谁还会是呢？最后，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达到敬虔的顶峰，说的就是他们已经觉悟了来世全能。这来世的全能并不是什么神机的恩赐，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赐给我们这些。这来世全能是圣灵给基督徒的能力，信心的能力，甚至可以命令天下雨或者雨停住，祈祷的能力，通过圣徒的祈祷将天上的祝福带下来。有些神的仆人还有教导的能力，他通过宣讲神末世的话语教导别人，带领人来到基督面前。此外，还有许多的能力可以让信徒与神相交，以及耐心等候神儿子再来的能力。当基督徒拥有这些属灵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再是孩子，而是在基督里的大人了。他们成为了恩典的巨人，不单单领受光，而且还领受了来世的全能。这样的描述无可厚非的一定是指真正的基督徒，而不是那些非基督徒。现在我们要来到第二个问题，离弃道理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提醒，离弃和跌倒是不一样的。在圣经中没有说过一个跌倒的人就不能重新起来了。圣经中说过，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所以神的儿女虽多次跌倒，主依然扶持帮助他。当我们的骨头折断，主会为我们再次接好，并且再次把我们放在磐石上。同时主会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因为我会继续做你们的丈夫。若是基督徒被盗远离神了，主大能的恩典依然会高声呼喊说，回转吧，回转吧，回转吧，回到伤心的父亲这里吧。所以跌倒并不是离弃，虽然二者好像有些相似，但是他们还是有本质的不同。这就好比晕倒和死亡之间的区别。比如说，这里躺着一个年轻人，他几乎不能呼吸，不能自主行动，若是有人把他的手举起来，他又会滑落下去，他冰冷僵硬。但是他只是晕倒了，并不是死了。另外有一个人和他一样冰冷僵硬，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这个人死了。基督徒可能晕倒，也可能跌倒，就好像死了一样，但是他没有死，只是基督徒真的跌倒了。若是基督徒真的跌倒了，神会再一次把他拉起。但若是基督徒离弃了道理，那么就连神也不能救他了。因为如果一人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悔改了。其次，离弃不是受了惊吓和试探而犯罪。当亚伯拉罕去埃及的时候，他害怕撒拉被人抢走，所以他说，这是我的妹子。这就是在一时的害怕之下而犯罪，但是他也慢慢的悔改了，神也赦免了。这是跌倒，但不是离弃道理。挪亚可能犯了一种退化的记忆的罪，直到最后他还有蒙羞之感，但是挪亚也被神拯救悔改了。挪亚虽跌倒，但不是离弃道理。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的路程上可能会走偏，但是只要我们快快的悔改，就会再回到神的里面。尽管基督徒有时犯罪是令人伤心不太好的事情，但是这和完全离弃道理而犯罪 有着天然之别，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草率地说一个人犯罪就是离弃真道了。我们要做的不是对弟兄姐妹加以定罪，乃需要我们为弟兄姐妹遮盖。我相信一些基督徒在一段时间内会有软弱，走到了罪里，但还没有到失去救恩的地步。我们都知道大卫的一生不是完美的，他犯罪了，甚至他在犯罪之后人们都不敢去说，可能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大卫没有公开认罪，他继续着日常的生活，但是他的内心是痛苦的。与此同时，神的恩典一直在他身上做工。先知拿单借用比喻指出了大卫的罪恶，这表明大卫并没有死，失去了神的救恩。然而如果先知来了指出他的罪恶，他不承认或者编造事实的话，那么大卫将失去救恩。但大卫承认罪并且悔改，所以大卫并没有死。同样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生活中，你也会有陷入罪恶的时候，感觉远离神了。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希伯来书所说的离弃道理的情况，这里所讲的是离弃道理的人是不能得救的。尽管我们基督徒会软弱，但是我们还是天父的孩子，他会呼喊说，悔改吧，悔改吧，要回到你丈夫这里，因为曾经你的一切是多么的美好。游荡的人呐，回来吧。所以经文在这里说的离弃道理中的离弃，不是受了惊吓和试探而犯罪。最后，离弃道理不是否定自己是基督徒。有些人会说，这里有一个人曾经是基督徒，现在他否认了信仰，甚至他发誓咒诅地说，我从来不认识基督。那么很多人会说，这样的人一定是离弃道理了。各位弟兄姐妹，他不是离弃了，而是跌倒软弱了。我记得有一个例子，那个人也曾经否认基督，相信你们都记得他的名字，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西门彼得了。他曾经发誓咒诅地说，我对你说，我不认识那个人。然后耶稣看了西门一样，彼得不是离弃道理了，他是跌倒软弱了。因为在这件事情两三天后，彼得跑去了空坟墓，他也是首批见到复活主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在软弱的时候公开否认基督，然而你心里懊悔便悔改了，那么基督还是会怜悯你的，不会抛弃你。你悔改了，所以你没有离弃道理。如果你离弃道理了，那么我就不会在这里向你讲道了。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么肯定会有人问，到底什么是离弃道理呢？就目前来说，还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凭着自己的主观观察来描述离弃道理是什么状况。我要告诉你，我是怎么看待离弃道理的。离弃道理就是一个人完全失去了圣灵的内助，神的恩典也在他身上停止了，不是终止了，因为终止可能还会开始。离弃道理是神完全不管了。离弃道理不是指一时的犯罪，一个孩子可能会得罪他的父亲，但是孩子仍然活着。离弃道理就好像彻底把孩子杀死了，那不是跌倒了，因为跌倒了天父还会把我们扶起来。离弃道理是完全的永远的失丧了。如果基督徒能够离弃真道，就意味着神的恩典的性质改变了，神不变的变成了可变， 神的信实变成了善变，神也变成了不完全的神了。因为只有这样，基督徒才能可能离弃正道。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道的两点内容，使徒的勉励的对象和离弃道理的含义，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第三个重点，这里为什么说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